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北约盟国在联合国指责俄罗斯侵犯爱沙尼亚和波兰领空，英国表示此举可能引发武装冲突。此前爱沙尼亚称，上个礼拜五三架俄罗斯米格31战机未经许可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停留长达12分钟才被迫撤离。西方官员指出，这个是俄方刻意测试北约防御决心。联合国安理会在礼拜一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北约就将在礼拜二举行磋商。该事件发生只是在一个礼拜几前，超过20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部分被击落。在安理会会议上，英国外相库珀指出，俄罗斯鲁莽的行动令北约和俄罗斯之间面临直接武装对抗的风险，北约随时准备捍卫北约的领空和领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些事件绝非偶然。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就呼吁西方应该强力回应俄方行动，并重新几乎愿意将防空系统和邻近西方国家整合，以对抗俄罗斯威胁。礼拜，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四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加入超过140个已表态支持的国家行列，此举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目的是重现和平希望并推动两国方案。他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轰炸和封锁，称现状完全不可容忍。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承认巴勒斯坦国并非对哈马斯的让步，而是为和平共存创造条件。澳洲政府同样主张必须透过政治途径结束战争。葡萄牙外长兰杰尔在联合国总部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并呼吁立即停火。他同时强调哈马斯不能够继续掌控加沙，并要求释放所有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说，这个是对恐怖主义的巨大奖赏。他提及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警告西方在这个背景下承认巴勒斯坦无异于鼓励暴力。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礼拜一表示，川普总统这个礼拜稍后将会签署 TikTok 协议。川普上个礼拜五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后表示，中方已经批准 TikTok 协议。内维特说，根据交易条款， TikTok 的美国业务将由持多数股权的美国投资者拥有，并由拥有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资历的董事会控制。甲骨文将和美国政府合作，成为 TikTok 的可信安全提供商，他们将独立监控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白宫高级官员礼拜一在与媒体的电话会上表示，根据协议，美国联邦政府不会持有 TikTok 的股权或黄金股，亦都不会占有公司的董事会职位。另外，莱维特上个礼拜六表示， TikTok 美国业务的董事会将设有7个职位，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占有，中方占1席。白宫官员在礼拜一的电话会上说，这些董事会成员不会由政府任命。2025年最强风暴华加沙已在礼拜一菲律宾北部登陆，携带相当于5级飓风的强风和豪雨，迫使万人撤离。香港、台湾和中国南部随即全面进入防灾状态。这场风暴预计将成为2025年最严重的区域性自然灾害之一，横扫菲律宾后将对整个东亚沿海地区带来长时间冲击。气象专家指出，华加沙外围云系虽然无直击，但足以为北吕宋带来超过400毫米降雨。菲律宾巴丹群岛和巴布延岛、台湾东部沿海地区可能被3米甚至更高巨浪冲击，中国南部和越南之后亦都将被影响。 台风预计将会在星期三清晨逼近香港以南海域。香港政府宣布星期二至星期三全港停课，并启动临时庇护所。台湾方面已经发布陆上与海上台风警报，并在花莲等地让数百人准备撤离。中国广东省预计疏散400,000名深圳沿海居民，并宣布自星期二起逐步停运列车。广东以及华南多省亦都启动防洪措施，警告将有暴雨来袭。近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警方集中采集辖区内的男性居民血液样本，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引发关注。民众不单止质疑警方抽血的合法性，更加质疑他的动机。上个礼拜六，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对外发布通告称，9月5号起集中采集辖区内男性居民血液样本，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并声称这个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直接关联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对于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这个行动随即引发网络极大关注，民众对此充满警惕，包括执业律师在内的网民纷纷表示大规模采集公民个人生物信息违反法律。还有人质疑，为了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为什么只是采集男性血液样本？更加有人直接指出，采血是为了器官配型。还有多名来自不同地区的网友说，新疆、浙江、辽宁、安徽等地近年都有过大规模的采集血液样本的事件。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签署行政令，宣布改革 H1B 签证计划，要求在美东时间2025年9月21号零时之后提交的任何新的 H1B 签证申请都需支付$100,000。但同時，該行政令亦都表示，如果國土安全部部長認定以個人身份或為特定公司或行業僱用 H1B 外國技術人員符合國家利益，就可以免除$100,000的申請費。白宮禮拜一表示，可能會免除外國醫生的$100,000申請費。彭博社報導，白宮發言人羅傑斯通過電子郵件確認，最新的 H1B 公告將允許潛在豁免情況，其中可能包括醫生和住院醫生等。之前美國多家大型醫療機構擔心新規將會為美國農村地區帶來風險，因為這些地區的醫護人員本來就嚴重短缺。消息傳出後，大型醫院營運商 HCA Healthcare 的股價一度上升 1.4%， 另一家醫院 Tenet Healthcare 的股價亦都一度上升 3.1%。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表示，如果川普总统愿意采取相同的行动，他准备将俄美之间最后一项限制双方核武器数量的军备控制条约延长一年。美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限制了两个可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亦都限制了用来搭载这些核弹头的陆基、潜射导弹和轰炸机的部署。普京禮拜一表示，為了避免進一步引發戰略武器競賽，並確保一個可接受的預測性和克制水平，我們認為在目前一個相當動盪的時期，維持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所建立起的現狀是合理的。普京說，俄羅斯準備在2026年2月5日該條約到期後一年內繼續遵守該條約的核心數量限制，前提是美國亦都採取類似行動。雖然川普曾經表示希望達成一項新的核軍備控制協議並將中國納入其中，但由於美俄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的分歧，雙方至今尚未開始就續約或重新修訂條約進行談判。當地時間禮拜一，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的總裁選舉正式開跑，共有5名國會議員角逐，以接替即將卸任的首相石破茂之位。 在五名各族者中，多数日本媒体民调显示主张促进经济发展、立场保守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以及倾向改革较年轻的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为领先者。根据日本电视台针对党员党友的电话民调，五名候选人的支持率依次为小泉进次郎 32%、高市早苗 28%、 林芳正 15%、 小林英姿 7%、 茂木敏充 5%。 根据朝日新闻民调，在一般民众中，高市以 28% 领先小泉的 24%， 但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小泉以 41%，小泉以 41% 领先高市的 24%。 新任党魁将在10月4日由党员和国会议员共同投票产生，获胜者很可能当选为日本首相。新首相将引领日本应对多项日益严峻挑战，包括持续的通胀压力、日趋紧张的区域安全环境，以及与川普总统的各项谈判和合作。日前，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旗下公司被曝已经完全退出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这一举动标志着这一段备受瞩目的跨国投资正式落下帷幕。据 CNBC 报道，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将所持全部比亚迪 H 股清仓售出，伯克希尔发言人已经证实这一消息。伯克希尔自2008年首次入股比亚迪后，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面，持股比例始终保持稳定，但是近年来的持续减持行为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和猜测。由2022年8月24日首次减持到2024年7月最后一次公开披露的减持行为，伯克希尔累计减持比亚迪港股约1亿7100万股，他的持股比例由 20.04% 降至 4.94%。 针对外界对减持比亚迪 H 股的关注，巴菲特此前曾经公开表示未来希望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美国，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他投资策略转向的重要信号。金融时报礼拜日报道，欧盟正推动一项新的金融数据共享制度，苹果、Meta、谷歌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几乎确定将被排除在外。这个规则名为金融数据存取法，目的是让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能够由银行和保险公司获取用户数据，用于开发创新金融服务，例如理财建议或个人化产品。但是欧洲银行和保险业担心，大型科技公司如果取得资料，可能凭借平台优势切断银行与客户的直接关系，削弱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力。报道称，欧洲议会和欧盟执委会最终选择支持金融业，加上德国等主要成员国的支持，导致科技巨头的游说几乎全数失败。虽然欧盟委员会尚未对相关条款发表评论，但多名外交官透露，大型科技公司被挡在体系之外几乎已经成定局。这一动向引发美方关切。川普总统早前多次警告，如果美国科技公司在海外受歧视性待遇，美方将考虑加征关税等报复性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